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的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耶稣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耶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百姓之间的一段对话。那是老年的约书亚啊，我们从图中也可以看到。那经文呢，就先述说神对以色列民从古时以来的眷顾引领，从在大河那边呢到迦南美地，后来因为饥荒而下埃及，最后呢，神在他们的哀哭呼求中呢，再带领他们回到应许的迦南。那约书亚问百姓要侍奉何神，接着他就在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最终呢，约书亚就对百姓说：“既然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那约书亚呢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我们今天就要来详细来看他们之间的这一段对话。那让我们呢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蒙拣选的这约书亚呢，他是何许人啊？那约书亚呢，他是以色列十二族中以法莲支派的族长之一啊。一般英文翻译说他是 one of his leaders 其中一个，但是呢，这个信息圣经呢message Bible 他翻译他是说他是一个 a tried and true leader， 说他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这个领袖。那出埃及记十七章呢，就记载到说摩西呢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呢，约书亚就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那最后呢，约书亚呢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这是约书亚。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八节说，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啊，他是摩西所拣选的，当然他也是神所拣选。那耶稣呢，原来的名字叫做何西亚啊，叫做何西亚。民数记十三章十六节讲到说，摩西呢就称嫩的儿子何西亚为约书亚， 这个何西阿呢，他的意思呢，是拯救、帮助。那约书亚的希伯来文 Yehoshua， 他的意思呢是耶和华拯救。Yahweh is salvation。那缩写呢就是 Yahshua。Yahshua 其实就是耶稣他的希腊名，这是同意。所以有人说耶稣亚呢也是在预表耶稣。那约书亚他不但是摩西所拣选的，他也是门所神所拣选的。那我们来看说神对他的拣选跟应许。那约书亚记呢一章一到四节呢就记载了说神的拣选跟应许。那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里巴伦直到伯阿大河，好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所以神对耶稣亚有拣选也有应许。约翰福音十五章呢讲到说主耶稣他对门人说，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你们，并且呢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感谢主，我们也是门主拣选的，拣选了我们，那我们能够奉他的名能够去尝结果子。那神既然呢给了约书亚带应许的这个拣选呢，神就应允与他同在。一章五节说到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感谢主啊，主耶稣他在离世以前呢，他交付了大使命给门徒，他也应允与他们同在。那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里大家都很熟悉的大使命，那耶稣他就近前来对门徒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二十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不单如此，那主耶稣呢他也应许保惠师。约翰福音十四章说到说，主耶稣他就我说到说，他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主耶稣差派他来永远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使徒行传里面安提阿教会，那这里十一章二十一节讲到说主与他们同在，信了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这边这个主呢他是讲到说Hand of the Lord， 是主的手。那NLT 这个 Bible 它的翻译说是 Power of the Lord， 是主的全能。 本来是主的手，是主的这个全能与这些四散到安提阿的门徒他们同在，所以他们能够带领人来归主。那所以当我们立定志向愿意来跟随主的时候呢，真理的圣灵就常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呢从他所默示的这圣经里面来认识真理，我们生命能够得以成长，能够结出这圣灵的果子。而且当我们愿意来顺服主，为主做见证来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他的能力The hand of the Lord, power of the Lord, 主的能力呢就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多结福音的果子，与天上的使者一同欢喜。神应许与耶稣亚同在呢，因为他明白要担当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这个挑战呢是大的，所以呢神告诉耶稣亚当刚强壮胆，谨守遵行一切的律法。在一章的六到九节这里这边说到，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要亨通，凡事顺利。第九节，主耶和华再次的告诉约书亚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使徒保罗呢，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里是说Be strong in the Lord and in his mighty power， 就是在主里面呢要刚强起来。那怎么刚强？而且呢是要在神的能力里面呢，大能里面呢来刚强起来。他说要我们穿戴全副的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这个诡计。那以弗所书大家都很熟，讲到这个全副的军装是靠圣灵的主的大能大力。所以好像摩西提拔的约书亚，那保罗呢他也传承给年轻的同工，他劝勉提摩太，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提摩太后书二章里面他继续说，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鼓励我们当中呢有许多的年轻人同工，无论是我们在服事当中家庭生活那如果工作里面，如果我们有碰到任何的难处，我们不要灰心丧志，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像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的要记得，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这心。那约书亚他蒙了拣选之后，他是如何来侍奉呢？我们从他几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呢来稍微了解一下。约书亚他年少时候的侍奉呢记载在民数记13章到14章。 那这里讲到说他去窥探迦南，那迦南呢是牛奶与蜜之地啊。民数记十四章就说到窥探地的人中，论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是对以色列全会众来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呢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十二个探子呢，唯有迦勒和约书亚对神有信心。那约书亚那个时候大概40岁左右吧，他对以色列人说，我们上去吧，神已经把那地交给我们。但是呢，其余的探子呢和以色列众人都惧怕居住在那地的亚衲巨人，他们就看自己呢好像蚱蜢。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里伟人是讲到说巨人，因为他们很高大，所以呢这些很没有信心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觉得看自己呢好像蚱蜢一样。那十二个探子里面呢唯独呢只有迦勒跟约书亚他们活着看见进入迦南。民数记十四章就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得进去。神说，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弟兄姐妹们，我们既蒙神拣选得救，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就应当要学习来信靠主，不要彷徨或者是三心二意。有一首诗歌是这么唱的，他说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要认定主，他必指引你的路。那我们来看约书亚他年壮时候的侍奉，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那在旷野流浪40年以后呢，约书亚这个时候他大概80出头啊，他就带领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约书亚呢，他南征北讨呢，战胜迦南。那开始征战之前呢，就有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帮助他。5章13节说到，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好像摩西也听过这个话。摩西也拣选了约书亚，神也拣选了约书亚，神也来告诉他。所以约书亚呢，他就尊主为大，接受了神在他身上的主权，并且 并以谦卑顺服。那在他的引导下呢，征战而且呢取得胜利。那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当我们存谦卑的心来侍奉神的时候呢，神就将恩赐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能够做成他的功。那耶稣亚呢，他我们看这个地图就知道，他带领以色列人有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帮助呢，他去攻陷耶利哥城，那占领了爱城，然后呢与基遍人立约，打败摩利亚武王，而且攻取了这个夏所，全境得胜啊。那唯有靠海仍有未得之地啊，这是靠海的地方，就是腓力士啊、腓尼基这些地方。那这些征战的细节，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想去看。但是我们知道说啊，约书亚呢就带以色列人从耶利哥开始就进去，这样南征北讨来在迦南打仗来争地这样。那占领埃城以后呢，约书亚他就带领以色列众人呢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神筑坛献祭。以色列众人呢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呢对着以巴路山。那随后呢，约书亚呢就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把祝福的话呈明在基利新山上，将咒诅的话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是约书亚第一次在世界召聚以色列的大会。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约书亚他年老时候的侍奉，他人生的三个阶段，他年少的时候，他年壮的时候，到了他年老的时候的这个侍奉。那这个记载呢是在约书亚13到19章，还有20章，另外呢还有从23到24，那24就是我们今天等一下主要看的这个经文。那这里说到说他分配土地给各支派所得的地业，而且呢设立的这个陶城，还有呢最后他与以色列人呢在世界重申前约。那约书亚他分配土地呢各个支派所得的地业，而且呢设立的六座的这个陶城。那设立陶城的目的呢是要拯救那些误杀人的，使他们呢能够逃到那里，可以逃避报血仇之人的这个追杀。看地图我们可以知道在河东有三座陶城，在河西有三座陶城，然后就围绕着在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他们所分的这个地当中。在新约时期呢神让我们明白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但神呢他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使人知道说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叫悔改的人呢因主耶稣基督可以逃避灭亡，得着永生。这逃生也是一种预表。刚刚我们看到说世界呢是在迦南地的这个中心点。所以约书亚呢他跟以色列人他们就在世界呢来重申前约你看一边呢是基利西山有祝福的话，另外一边呢是以巴路山有咒诅的话。二十四章就讲到说耶稣亚呢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世界，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站在神面前， 站在神面前来召开这个高峰会。说到这个高峰会，其实在我们 Dayton 我住的这个 Dayton 这个地方啊，我是在这里的空军基地上班 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那1995年的时候在这里也召开了一个高峰会，召开了一个高峰会，有当时有波斯尼亚、格罗迪亚还有那个塞宾维亚的这些总统，他们都一起来开会，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波斯尼亚战争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一个叫这个Dayton Peace Act， 就是带动的这个和平协定。所以我们这里也曾经开了一个高峰会，很紧张，在我上班的一个空军基地。好，那我们来看到说这个约书亚呢，他回顾而且呢重新来讲论耶和华神过去的这个带领跟恩典，所以他就借着这样来激励族人呢能够侍奉耶和华，与百姓立约，在世界呢为他们来立定律例典章。好，我们有这样的了解，在这样的情况里呢，那我们知道就是说约书亚就对众民说了这一句至理名言啊，他说到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他的选择跟回顾，他首先呢就激励族人，在24章14节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呢在这里首先提醒的族人要敬畏耶和华。那敬畏的英文呢，圣经呢我们一看一般来讲它都翻作一个 fear。 那这个 fear 呢事实上有两个意思，在中文呢就翻译得很好，他说这个 fear 呢是对主的敬畏呢，是从敬而畏惧，敬跟畏honor and feel， 那好像呢是一个子女对父母一个尊敬的一个态度，是神的孩子对创造主和救赎主应该有的一个态度。那诚心实意呢这样的来侍奉神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诚心以真诚，也就意味着说完全充分在态度啦、意图啦、行为啊和对结果这个愿望方面呢没有差别。换句话说呢就是不虚伪。那另一方面呢诚心实意，这个实意呢就是想要说以信实意味着说我们长期忠心的诚实的或是信实的这个形式，不动摇也不改变这个立场。所以总的来说呢这是一个total commitment， 就是说一个全心全意完全委身的这个意思在。那诚心实意呢不单是用在敬拜侍奉神上面，其实在夫妻关系中也是如此。那夫妻之间呢要互敬互重，彼此顺服，彼此委身，就像呢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在家里也应当是属灵的带领者，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愿意放下身段为妻子来舍己，那妻子呢也乐意常常在主里来顺服丈夫。至于这个除掉大河，这个大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河及埃及的别神，那总的来说就是要全心全意刚刚讲的要完全委身的来侍奉敬拜神。约书亚呢就接着呢就挑战他们要侍奉谁，是他们列祖在幼发拉底河乌尔或者是哈兰的时候呢所拜的这个假神呢，还是迦南人所拜的这些神子呢像巴利啊等等这些。那这个选择呢是约书亚对他们的一个访问，目的呢是在挑起他们的回顾跟坚定的这个决心。 约书亚呢就接着呢来对他们宣告，至于我和我家，至于我和我家， But as for me and my family， 那这个至于呢是约书亚的一个选择。年少的时候呢，我们刚要他看到他回应神的这个拣选跟应许，窥探迦南牛奶与蜜之地，而且呢他壮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带领以色列众民进入迦南征战，一直到年老的时候，他回顾一生的侍奉。有人说，人除了自己的出生是无法选择以外，其余的一生中处处充满了选择。小的地方，比如说生活中，我们几点要起床睡觉，我们穿什么衣服，穿洋装、套装、便服、西装，我们要吃什么饭食，吃大米饭、馒头、面包还是西餐。那大的比如像是不是要出国留学，到哪里留学，这些交友德国等等。那在德国的大家，我相信也一定都经过一番的挣扎。静美和我30几年前我们决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呢，我们申请到不同的学校。我是在俄亥俄州，静美在德州，两地相差至少1000英里以上，大概1600公里以上。那当时我们已经交往了5年了，我们在大学时候就认识，我们想说这样两地长期分开也不是办法，那我们想说也许我们就先结婚再出国吧。结婚后呢，静美就可以先用陪读的身份呢跟我一起到Cincinnati 到 Ohio 来念书。感谢神啊，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主他早就已经预备了。静美他父亲心里面有些纠结，他不知道怎么来决定他，因为他是希望说静美能够出国念书，怎么现在说要跟我结婚，然后到现在里不念书的呢？但是静美他大伯的一句话他说有人帮你照顾女儿有什么不好。那我岳父终于还是同意了，让我们结婚一起出国感谢主啊！最后静美还是拿到跟我一样学校的这个入学许可，所以婚也结了，书也念了，而神的恩典满满，交友择偶出国留学都一次顺利的解决。那我们在服侍神跟服侍人当中呢，除了有四个的选择以外呢，更重要的其实是一个心态的一个选择，心态的一个选择。其实你我也可以这样来选择，像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来亲近主，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那玛利亚的姐姐马大呢，她忙进忙出的，并不是说她不讨神的喜悦，而是说马大呢她服侍的心态，她对耶稣抱怨说，你看我忙得团团转，怎么不叫我妹妹来帮忙呢？这是对我们服侍主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是像约书亚一样，经历神的同在，刚强壮胆，还是说我们像马大一样，常常抱怨呢？约书亚他对众民的宣告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这不单代表呢是约书亚的决心，更是他的见证。侍奉主的人呢，如果得到家人的支持，同心合意的侍奉，这样就没有后顾之忧，侍奉就更加得力。约书亚呢，他代表他的家选择侍奉敬拜耶和华神，他这样子来声明呢，一方面呢是用自己做领袖的影响力呢，一方面是用自己侍奉的见证呢，来让以色列众民来跟随。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个小故事在家里面，谁是孩子心目中敬畏神、侍奉神的人？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从自己做起， 让孩子他们得到称赞的时候呢，可以很开心的说 I learned it by watching you daddy or mommy， 就是说孩子可以甘心说我是跟着你的榜样学习的。那保罗呢，他就勉励哥林多的基督徒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相信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路加牧师他们一家在2017年的时候就毅然决然的跟从主的呼召，放下一切，那就从美国回到德国来服侍。他们在众人面前忠心的侍奉主，服侍弟兄姐妹还有福音朋友，是我们众人的一个好的榜样。那保罗呢，他也来劝勉这个罗马的基督徒，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保罗在罗马书他继续说到在12章的时候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样我们才能彼此接纳，彼此同心，能够更有见证的来侍奉神。耶稣呢，他一生呢就专心忠心的服侍神，即使年老了仍然他不停息，他所做的呢就好像耶和华或者是说摩西呢先前所吩咐他的一样。那要能够忠心，我就想到说我们呢好像都很喜欢保持一个苗条的身材哈，但是我们的里面呢就不能减肥哈 ，FAT， 我们呢要当这个属灵的 parts， 要 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 FAT， 讲到说要专心忠心，随时摆上，谦卑的受教，就像耶稣啊老年的时候呢仍然谆谆的训诲以色列的众民。那保罗呢他也对提摩太说，我现在已经被浇灌，离世的时候到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当我们打完这个人生的道路，那我们能够像约书亚或者是保罗一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吗？当约书亚以自身为榜样，要众民选择所要侍奉的神的时候呢，那百姓就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对不起，那这边说到了，就好像说我们过去不认识神，但是呢，神的爱呢，却借着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把我们买赎回来。诗篇40篇讲到说，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 耶和华神把这个以色列人跟他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那神呢也把我们从这个祸根污泥里面呢拉拔出来，让我们的脚能够立在磐石上。这是神的一个恩典呢，以色列人他们回想。还有呢以色列人继续说神呢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什么样的大神迹呢？降灾于埃及啊，我们知道有石灾啊，那云柱火柱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就有云柱，白天有云柱回着绕着他们，在晚上有火柱就引领着他们一路行。还有呢过了红海还有玛纳赐给他们，在旷野没有东西吃，给他们玛纳等等这些。所以让我们来思想说，神在我们面前呢有哪些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却成了事实。好像呢当我们人生走不下去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神到处都把门给关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其实神早已经开了另一扇的窗户来等着我们。我认识一位在餐馆工作的姐妹是多年前发生的事。她想说她要在是不是可以先写一个，在生前呢先写一个遗嘱，一个 living will。那她就跟神祷告，她跟神祷告的时候她想到了两个人，一个律师跟一个姐妹。结果隔天呢她竟然这两个人都自己出现在她工作的这餐馆用餐了。所以她心想事成了，这个事情就成就了。这是很奇妙的事，神有时候会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我们没想到事他都会让他来发生，只要是讨神喜悦的事。那以色列呢还讲到说，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呢都保护了我们。他们这边是讲到如果24章前面呢他就提到这些巴兰来咒诅了。耶和华呢却使他为这以色列人年年的祝福啦。还有呢他们跟亚摩利人征战啦，那耶和华神把这些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等等。那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经历到神的保护。我静美跟我刚提到说我们在这里的空军基地上班。那我们每天开车都要在疫情之前要开车上班呢，我们都要走一个675公路。那这个675公路是一个高速公路，我们都要在17号出口下来。那有一天呢静美他自己开车的时候呢他就刚好因为下雪天下雪天尤其是在下雪的时候有时候结冰路滑真的是很危险。那静美就不小心车子就要从匝道出来的时候呢就不小心爬到路旁去了。就感谢主有在空军基地上班的这些军人呢，他们就看到就停下来就帮忙把车子给推上来推回来，让他又能够顺利得到办公室。那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都有在危难中求告神，那门神呢差派我们身旁的天使来保护我们这样一个不同的一个经历。那以色列人接着就说呢神呢把住在这个地方的亚摩利人呢从我们面前赶出去。在24章13节呢神说，我赐给你们地图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有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这些都是之前就留下来，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原来有的。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赚钱，我们能够赚钱，我们赚的钱呢跟挣钱的这个能力其实都是从神来的。 那人活着呢，就凡事要感谢神呢，不要学那个，好像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那个大开仓库的这个财主啊，自满自得。那以色列众民呢，他诉说完了这个耶和华神一直以来这引领跟眷顾了，哎，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了。耶稣要问他的问题，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他们说，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那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呢，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我们的新生命呢，原来呢是神所赏赐的，当然侍奉他也就是理所当然了。侍奉的原文呢，就是敬拜，那敬拜神，从神得赏能力呢，就能够领受到在侍奉中生命跟人命成长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从百姓呢，在十八节得出结论呢，第一次说，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那约书亚呢，为了确保他们承诺的这个严肃性呢，同时确保这个侍奉耶和华的决定是不是发自真心的，不是出于一时的狂热呢，他又换了一个角度，从神的这个圣洁跟祭血来谈这个问题。那二十一节呢，百姓呢就再一次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最后呢，约书亚回应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就在二十四节呢，百姓终于下定决心，第三次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约书亚呢，就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去做。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众民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那至于我们呢，对于偶像的问题呢，美国有一位黑人的牧师 Tony Evans，他这么说，他说 Anything that we put before God is an idol。 他说任何我们看得比神还重的事物，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就是偶像。那比如说钱财，这是有形的，地位那是无形的，那甚至这个手机电脑等等，这些身外之物我们要小心看待。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讲到说，你们若属这个世界呢，那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有英文是这么讲的， We live in this world, but not of this world。 就记得我们虽然是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呢，但是呢，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是属于神的。那所以除了除掉外邦神以外呢，约书亚呢，他更要以色列众民呢，专心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呢，耶稣就对这个来问他的文士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尾声哈。那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罗马书十三章说，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的。那我们如何将爱神爱人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比如我们或吃或喝都会荣耀神的名。使徒行传二章就记载到说，彼得呢跟门徒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对刚到德国的这新同学啊，或者是新的家庭呢，如果疫情许可的话呢，我们可以煮些家乡菜，送到他们住的地方啊，或者在我们在生活上来关心他们呢，打个电话WeChat 一下。那我们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这个范围里面呢，我们可以来帮助他们，带他们到团契或者到小组里面。目前也许我们都是远端聚会比较多了，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我们也可以为他们的难处来祷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表现在我们怎么样来平常生活当中来爱神爱人。那以色列众民呢，他们就下定决心三次来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约书亚呢，他就与百姓来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立约的原意呢是切开的意思，把这个圣业给切开，好像把这个祭物给切开成两半一样，然后这些立约人在当中走过。那这是在提醒我们说，这个缔结圣约的这种严肃性。立约的这个内容呢，是我们必侍奉耶和华，也就是我们的神。我再说一次啊，就是侍奉。什么是侍奉？侍奉呢就是敬拜。敬拜神呢，从神得着能力，那我们就能够领受到在侍奉中生命跟灵命成长的这个祝福。所以立定这个律例典章啊，就是要听从神的话。怎么听从呢？让我们从这个读经祷告来做起啊。那唯有守读神的话呢，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了解呢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啊。保罗也是常常提醒我们啊。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的话，就像喝牛奶一样，慢慢的我们就能够吃干粮，就会长大。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符合圣经教导事呢，我们就要能够殷勤的来做。所以他这边有讲到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侍奉就是敬拜啊，怎么样在当中呢，生命跟灵命得着这个成长。好，那最后我们说到说效法约书亚，那我们全家立定心志来服侍神，好像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保罗呢，他是提醒我们要效法基督要让爱神和爱人的心志呢，随着我们属于基督的这个身量天天的来成长。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没有认识耶稣，我诚恳的邀请你们打开心门来接受他。耶稣呢，他是永远爱你，为你在神面前长久来祈求。唯有借着耶稣呢，才能够开启我们爱神爱人这个心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让我们一同来学习，遗弃这个世界的偶像，专心的来跟随主。不管在家里面，在学校，在我们工作的场合，尤其是在团契或者是教会中，我们小组里面，我们都衷心的来敬拜侍奉神，建造神的家，也借着读经祷告来听从神的话，让我们呢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就像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我们再一次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向你倾心吐意，求圣灵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与决心，不但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除去不讨神喜悦的偶像，耶和华那三位一体的真神。愿主悦纳我们的心事，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国阳弟兄。
好，是。